今天呢，早上我要在大家当中来分享。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啊！那我们就我们先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哈。北来，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那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让何撒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合城就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你看到当 这一次耶稣进耶路撒冷城，就是那一周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一次当他进了耶路撒冷城，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去解去到对面的村子里面，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去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你看到耶稣说这事的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这话是写在撒加利亚书9章9节。所以耶稣他进城都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他不是按着自己哦，今天我想进城了啊。有的时候我们要进 Chinatown 买东西了，哎，有没有想到去问问上帝今天要不要进去啊？啊，有时候就自己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但是耶稣他每一步都是顺着圣灵的引导，还有天父的指示。他说这事的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他说呢：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所以耶稣自己说这是应验神的话，他说这个话呢是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Your King comes to you。 好，在一个什么样的景况，是一个温柔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很多的人会觉得哇，我们的王怎么会骑个驴啊？我们应该觉得应该骑个骑马，就白马或者骑一个很骏马嘛，对不对？怎么骑个驴呢？好奇怪啊，而且怎么那么温柔，我们都觉得。但我告诉你，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非常的温柔，而且非常就是像婴儿，就是婴儿被诞生在马槽里面。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确我们会看到他就要像一个王一样来审判全地。可是这段时间里面，他知道他的使命，他的工作是要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回来，让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要看见耶稣是遵守神的话语。所以耶稣骑了驴进了耶路撒冷大君王的京城，这是中树节 Palm Sunday， 他也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并且呢，群众扑在地上，手拿棕树枝，他们高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刚刚我们已经唱了这首歌，好，唱了两首歌，都三首歌都是讲到何撒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那一群百姓，他们当然他们说何撒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的意思就是主啊救我们，所以他们希望这个人、哦、可能是这个可以带领他们政治这个反动、哦、然后呢，所以他们说来王啊救我们，来救我们。他们并不认识神的心意，但是呢，他们虽然高举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但是最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可能就是同一批人、啊、前面在呼喊他说是这个请他救我们，但是后来却是怎么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何撒那的意思就是现在拯救吧，就是人民对他们君的主或者君王求救的呼喊。在诗篇118篇第五节，诗篇118篇第五节里面就有讲到，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啊、这个的意思就是何撒那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何撒那何撒那，其实就是你在困难的时候你没路走了，说主啊救我，就讲何撒那。虽然今天我们好像是很快乐，但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向主呼求，说求主来拯救我们。而且呢，当时呢、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确在等候一位救主弥赛亚，他们在等候，他们知道一定有一位救主要来，因为许多的、先知都指明这位君王必出于大卫的后裔，一定会出于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就在想，哇，那这个王来的时候一定是很风光，而且呢，一定是我们大家都认得出来他是王的样子、哦、那常常如果你有看这些中国的连续剧，你就知道那个王来的时候怎么样，一定有好多的臣仆在前面 啊每个看到王都要怎么样啊，跪地啊、哦、跪拜。那怎么这个耶稣他这里说他是王，还说是神的儿子，他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王的样子、啊、穿着这样子，而且那个样子啊、圣经里面说他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所以可是有时候电影里面啊，都演得好像好俊帅，对不对？可是其实不是的，他说他没有加行美容让你可以觉得哦，我想要亲近他，或者我想要认识他，他其实人家都看不出来 他有什么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怎么会这位是神所立的君王。可是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指到这位君王呢，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在圣经里面啊，我们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都会读到这段经文，第九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这一段经文指到必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生下来是要来做王的，而且政权必担在他的肩膀上，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行他的王权。所以呢，所以我们要来看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也就是他一定要是什么犹太人了，他一定要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就为什么马太福音，因为马太是犹太人，他一开始写的时候开宗明义就把 耶稣的家谱写了一遍，告诉你他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刚刚我们所说的先知在以赛亚在第九章里面所说的，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耶稣有没有合乎这个预言啊？有的，他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是这个知道后来在这个他说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等等再下来，后来就看到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Amen。 所以呢，耶稣是大卫，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第十五节，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那边也讲到，他也是同样的一个，那边十五节他说，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只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所以跟我们刚刚所读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所讲的是一样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起名叫耶稣？因为犹太人常常在给我们名字的时候都有富有意义，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啊，就像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父母给我们名字也有它的意义，那么犹太人是特别是这样。所以你每一次去看每一个名字，就像亚伯拉罕，神要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本来叫亚伯兰，为什么叫亚伯拉罕？因为神告诉他说，你以后你的后裔要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他说我都还没看到嘞。他说但是先改名。他说改什么名？改亚伯拉罕。哇，所以他就叫做多国之父，是不是？他说你太太也改名。我太太也改名，叫什么？他说本来叫撒来，改名叫撒拉，叫多国之母，是不是？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说，哇，我们都还没看到应许成就，上帝就先把名字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每一天这样子喊我们的新名字的时候，就记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名字都代表它的意义。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有讲到耶稣的意义，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所以不是随便取的啊。约瑟也是从神那里领受，然后呢，玛利亚也知道他的儿子后来生出来要叫耶稣。在第二十一节，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说他要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的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瑟醒了，就是耶稣肉身的父亲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耶稣，每次我们喊到耶稣，就是要把我从罪恶里救出来。 Amen。那罪恶里，如果他可以把罪恶里救出来，就表示他可以断开这个罪的咒诅，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救拔出来。 Amen。 所以呢，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其实就是神的彰显。因为没有人看过神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说，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过去我们的确每一个人，当我们被生下来，我们就有敬拜的欲望哦。即使各个民族即使没有听过耶稣的名，但是他们都有敬拜的欲望。所以你看到 有的种族他们会拜星辰、拜月亮、拜太阳，拜一些石头，拜什么啊？刚刚那个秋阳不是讲吗？对不对？大好、啊、还是刘文韶不是讲对不对？在做见证的时候说，他们都会去拜一些东西，他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拜这些啊？但是人都有一个敬拜的欲望，就会想办法去拜，只是他们不知道谁是真神而已。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传福音，让他们能够听见耶稣的名？所以呢，当他们拜的时候，他们期望从那些偶像当中能够得着福气，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偶像能够对他们说话。因为圣经在诗篇第115篇里面说，他说那所有的偶像呢，他们是怎么样？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而且有脚不能走，有嘴不能说。他说造他的也要和他一样。所以即使你想要拜这些，可是问题是他不能，他自己都不能做什么，因为他生病不是从他而来，他也不能带我们往哪里去。但是只有神他自己来到地上显明给我们看。所以为什么每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一定要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因为当耶稣在地上说什么做什么，就表明是上帝他的心意。 Amen。 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他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看见耶稣就知道神的心意为什么。耶稣在地上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他说他不从，他虽然他有肉身的自由，他可以做他所想要做的事，但是他说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事。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对，来，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好，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只做父叫他所做的事。所以为什么耶稣在地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就代表神的心意？他医治病人，他看顾这些穷困的人，他帮助这些别人瞧不起的人，都是怎么样表明神的心意。所以耶稣的喜恶他就展现神的心意。那么你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呢来帮助一个瘸腿的哈，摊子哈，第九章里面，那么当帮助一个摊子医治他们，但是呢其他的人当然会说啊，怎么耶稣怎么敢随便讲说你的罪赦了？但是耶稣说，他其实他的目的，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怎么样，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来赎罪。所以你看到在第十三节，经上记着说，耶稣说他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说他喜欢连续人，他喜欢怜悯别人。所以我们看到即使这个有些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怎么样做得不错啊，为什么耶稣不跟他们走在一起？如果耶稣讲的还不错啊，讲道也讲得很好，他们就也想跟耶稣在一起。只是有时候耶稣常常做的事情让他们觉得怎么样触动他们的神经。譬如他总是喜欢在安息日医治病人，他总是喜欢跟这些税吏、跟这些妓女在一起，就让他们觉得哇，如果你是这么会讲道，你就应该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你就应该知道这些人是不好的人，为什么你要去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耶稣就说，神的意思是喜欢连续，他是来怎么样招罪人， 他不是招义人。如果你觉得是义，自己是义人，觉得自己还不错，你可能就耶稣拿你没办法。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好，耶稣还真的拿你没办法。他说我没办法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任何的事。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继续讲，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所以你看耶稣再次讲明他喜爱连续，所以他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需要有困苦的，只要我们呼求主的名，他说我就来帮助你，我愿意做你的帮助，我愿意陪伴你，我愿意把你找回来。所以你看到耶稣他每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就是在表明神的心意，他乐意医治病人，他乐意安慰那些伤心的人，与那些伤心的人亲近。所以你看到这接下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他说耶稣进了一个会堂，结果有人就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住 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另外一只手一样。所以你看到耶稣看重人比看重规条重要。 Amen。 他看重人呢，他看重你的需要，他看到你在流泪，看到你在受苦，他不甘心使人受苦，要用诸般的慈爱把你挽回。 Amen。 所以为什么神真的是乐意成为我们的帮助，他就是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比羊贵重的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宁可抛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一只失丧的羊，因为九十九只羊已经能够被安顿了，他宁可去放下九十九只，而且他们在群体里面嘛，去找那一只掉在外面的羊，他要想尽办法把那一只羊找回来。刚刚我们所读的耶稣也是要医治那个受伤的。 Amen。 所以你要看见神的心。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若是我们把所有的规条看得比人还要重要，那就错了。因为我们的神他看重人的灵魂，而且他看重人的需要，比其他的事物更重要。 Amen。 所以我们要求主把他的心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爱来爱在我们周围的人，也看见他们的需要。那么与陪人家走一段路，那么在黄博士的课里面所学的啊，倾听就有爱，对不对？在沟通里面就有医治。所以呢，即使你觉得你做的很有限，但是在当中其实就释放爱的能力。因为多少在我们周围的人需要别人陪伴，需要别人一起让我们把神的爱带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求主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彰显神的爱。所以在同样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刚刚讲过哈，十八章里面讲到一个就是讲到说这个神看到那个迷羊的比喻啊，所以今天那些受洗的只要有一只羊回来主的面前，我们都欢喜快乐啊。那么一个人受洗天上就开大 party 啊，更多人受洗 party 更大更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在主的眼中都看为非常的宝贵。 Amen。 所以其实受洗典礼是很重要的啊，就是 celebration， 好 celebration life。 我们看到一个人能够悔改来归向神是何等的，神是何等的喜乐。 那么在23章1到39节，所以神呢，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不断的责怪，而且真的是很严厉的来责怪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告诉他们说，他们所做的是神所不喜悦的。虽然他们在看起来好像很懂圣经，甚至于呢，也常常教别人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但是神却说他们是怎么样，自以为义跟假冒为善的人。神不喜欢这种自己以为自己很棒，而且呢，披上这些宗教的外袍，可是其实里面都是肮脏跟污秽。神说我不喜欢这些啊，他就把这些人指为这个假冒为善的。所以他这边有讲到七个祸，哇，责备的非常的严厉。有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呦，这些法利赛人起码在教会里面圣经还最熟的，还起码固定上教会的，还起码有奉献的，还起码有祷告的，还有读经的嘞，对不对？哦，怎么会这些人耶稣反而看不起他们呢？而且还严厉的责备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就是自以为义。那这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18章9到14节里面，这个耶稣呢就讲了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设一个比喻啊，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圣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耶稣讲的比喻。耶稣说，两个人同样上圣殿去祷告，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他说他自言自语的祷告，怎么会这样子？他不是祷告吗？他怎么会自言自语呢？也就是说呢，他已经太习惯这些宗教仪式了，他都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阿们啊，亲爱的主啊，哇，倒背如流啊，有口无心啊，用嘴唇亲近上帝，可是心却远离神。神说我不喜欢这种人虽然一切宗教礼仪行礼如仪，但是心却远离我。即使站着祷告自言自语，耶稣说他自言自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千万别自言自语不要自己在那边祷告什么，而是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啊，请你，我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我欢迎你听我的祷告，用心来祷告，尊崇神， Amen。 所以呢，法利赛人只看见自己做对的地方，他在神面前，我做了这个，我做了那个，我做了那个，他就以为上帝是行为导向的他们什么东西都跟神说，你知道吗？我邀功我有做这个，我有做那个，我有做那个，他不知道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Amen。可是他用他的所有做的东西来换取神对他的注意力或者是祝福，可是神其实他不需要，你不需要做这些。就像马大跟玛利亚，对不对？马大做了半天好生气这个你不责备我的妹妹吗？他还告诉上帝耶稣要做什么，他来指挥耶稣，你不责备我妹妹吗？他坐在这里不洗碗，不做菜，不切，不帮忙，只坐在你面前。耶稣说，哦，谁知道选择上好的福分，因为心最重要， Amen。 我们不管做什么来到主的面前，都要调整我们的心， 所以圣经里面箴言第四章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我们为什么常常要读经祷告？为什么常常要来聚会？因为我们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对准向神。 Amen。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重担，公司里面的压力，还有碰到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常常我们的心就不能够对准向神，所以常常我们的判断，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就偏离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也且常常需要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或者参加聚会，提醒我们心要归向神，而且心要对准神。 Amen。 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才能够坐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说我不喜欢这种自以为意，而且呢自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人，这种人就算你在祷告，你在做更多的所有的宗教行为，耶稣说这个税吏比他还为有益耶。耶稣做的结论，耶稣说这个人比他做的有益，因为这个税吏他知道自己是罪人。然后呢他说，神啊，他说他连头都不敢抬啊，他低低的，他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David Boston 牧师他的录像里面，我们给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 都有看哈。他说呢，他说他跟人家传福音，很多人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可是他如果去监狱传福音啊，哦，那很容易，因为他去监狱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有罪啊，啊，大家都说我有罪，我犯错了啊，我需要主的救恩，没有问题的。他说可是我在其他的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我都觉得我还蛮好的，我就算不能够做到十项或者是完全遵守，我起码也做了八项，上帝会这么小气吗？只有两项没做到啊，就要逃我的罪吗？啊，所以呢很多的人都自以为意啊，真的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我们啊？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看到弟兄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可不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自己需要神恩典的地方，还是只是来到神的面前觉得我也很不错啊，我都什么都做了啊？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神的面前，刚刚耶稣说这个自高的必怎么降为卑，他一定抬举谦卑的人，这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神永远抬举谦卑的人。即使你没有背景，即使你没有学历，即使你没有钱财，但是神一定会显大能帮助你。就像大卫，他即使是在这个他只是个放羊的孩子，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他。在诗篇里面啊，就有讲到是因为他在神面前蒙神悦纳啊。在诗篇里面第看一下哈，就讲到说他被神呼召啊，那个因为他遵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每一个人呢来到神的面前，不在于我们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能够有什么样的背景，乃是在于我们里面的 character， 我们的品格有没有能够被神所使用。当他用纯正的大卫用纯正的心，一个真实的灵在主面前敬拜的时候，神就看见，把他从一个放养的孩子提升作为全以色列的王。 Amen。 所以神永远喜欢祝福我们，但是他祝福的是谦卑的人，乃是抵挡骄傲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在主面前能够愿意被神所使用的人，让我们每一次借着圣灵的光照能够看到里面我们隐藏的动机，我们里面的骄傲。刚刚 Rebecca 做的见证，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拿了老师桌上的一个石子，但是圣灵却光照他说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当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顺着圣灵的引导把这个石子放回去以后，结果呢圣灵就会怎么样，更多的对他说话。 Amen。 因为我们不容罪这个罪来辖制我们，所以我们的圣灵的工作就越来越大，越来我们听神的声音就越来越清楚了。 Amen。 所以呢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尊耶稣基督为王。虽然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是骑着 驴驹，而且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许多人咒骂他，侮辱他，甚至于讥笑他，门徒都四散，每个人都不觉得真的他的国在哪里啊，他的王权在哪里。但是你要看到在圣经里面应许，他说在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耶稣会回来做王，并且成为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也要在全地作王。在第十一章里面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说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的确在地上物换星移这个立王废王，不同的一会儿这个人做王，一个这个人做总统一个人换来换去都没关系。但是你知道有哪一位是永远做王的？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是永远做王即使这个不管这个法律怎么改但是只有耶稣是永远做王的。而且他的国，他是他的政权与平安是要日渐加增，日渐加增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他是我们所期盼的王，是掌管全地的。那么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一到第十六节，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的时候，他会来审判全地的时候，这时候他真的像一个王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Amen。 这是我们等候再来的君王，他要骑着一匹白马来到我们当中，他有审判全地的权柄，不止全地还有列国。他说他戴着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他的眼睛如同火焰能够看清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隐藏的意念，并且呢他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见了血的衣服，就是他那些许多他在这个许多其实是这个为殉道者的血还有呢他自己的这个许多人无辜的血，流了无辜人的血，他回来报仇的，他成为神之道。因为这是圣经也有讲说他就是回来来为我们所有这些许多的就是这些无辜的人，他要来成就为我们伸冤。 那么在天上的众军也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这些人呢，就是细麻衣，就是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遵行神的话，就有细麻衣为我们披上。每一次我们遵守神的话，就有细麻衣，所以我们就有怎么样圣洁洁白的衣裳。那么如果我们罪不认罪，或者是继续行在污秽里面，那么享受最终之乐，那我们的身上就不是穿洁白的细麻衣了，我们就穿什么肮脏污秽的衣服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借着认罪悔改，把一切的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就可以穿上洁白的细麻衣跟随耶稣。他说呢，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烈怒的酒榨就是讲到许多我们的祷告，好，我们的香，我们的祷告如香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的祷告满的时候，那个香就会怎么，那个香坛就会怎么样，会 tip over， 然后就会神就审判就来到地上，神烈怒的酒榨就代表神的审判会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我们都能够怎么样，我们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都知道我们有那个救恩的确据，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Amen。 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才是那位掌管全地的主，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也要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求主恩待我们，在在第二十章第六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他说在耶稣审判的当中，他说在头一次的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会与基督一同作王，并且会看到他的国度会不断的怎么样扩大，而且会不断的看到他的执掌的权柄会来到全地。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我们会与基督一同作王，耶稣基督会来到我们当中，回来像王一样的，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会来宣告他的权柄在我们的当中， Amen。 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是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都成为迎接这位再来的君王。他说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说，只有当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才会回到我们当中。所以为什么我们也是愿意和这些犹太人来分享耶稣，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当中城里面能够兴起，说怎么样，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我们这些外邦人与这个犹太人一同来尊崇耶稣，欢迎他回到我们当中， Amen。 所以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帮助我们，恩待每一位你的儿女们，在等候你在第二次回来的日子里面，我们都预备自己真的是穿上洁白的细麻衣等候你也像聪明的童女一样预备好了自己，等候你的再来，让每一个我们都警醒的祷告在你的面前，从心里发出对你的呼求，真的求主你来救拔我们，求主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光中，让我们紧紧与你同行，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圣灵的宝座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君王就在这里，
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
耶稣，
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
圣洁耶稣，
圣洁。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掀起，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掀起，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更多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更多更多来高举你的名，更多更多来呼喊你的名，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直到那日我再见你的面。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掀起，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掀起，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地。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何撒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
哈利路亚，何撒那，奉主名来。 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我们欢迎你，我们感谢你愿意来到这个地上。主啊，离开了天上荣华的宝座，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如何能够想象怎么样一位荣耀的神竟愿意住在我们的当中，并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受到一切的羞辱，受到一切的弃绝。主乃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罪把你钉上了十字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欢迎你再回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愿意你的福音传到地极。你说当福音传到地极，主啊，万族万邦都听见你拯救的福音，你的日子，你再来的日子就近了。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欢迎你的再来。在今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就是要来向人做见证，为人来传福音，好叫得救的人数满足在你的面前。主，你来的日子就到了。我们愿意再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欢迎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也欢迎祷告团队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为你做祷告，有需要的可以到前面来。